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提名维吾尔运动与李老师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What do we know is actually going on in the Uyghur region in China?
They have been using different labels to persecute Uyghur people.
我只能继续做下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小包裹大冲击，特朗普贸易战采迂回战术。
这一步啊，停止这个小包裹这个事情，应该是算在另外一个比较更大的这个贸易战里头，而不是现在10%针对芬太尼这个角度。
多国禁用 DeepSeek， 担忧其成为言论钳制新工具。
它是有三层，从资料的偏见到加强中国官方的论述，一直到这个思想审查，我们在这个模型的行为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克兰收到第一批法国幻影2000战斗机以及美制 F-16 战斗机。与此同时，官方的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星期四2月6号援引俄罗斯国家杜马一名资深议员的话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双边会晤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以色列星期四表示，为大批巴勒斯坦人撤离加沙地带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不过白宫解释说外迁只是临时性措施。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年度全国早餐祈祷会上表示，在上个星期一架军用直升机与民航班机相撞并且造成67人死亡之后，他将与国会合作，确保迅速建立新的电脑化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子体育活动和比赛之外。特朗普说，从现在开始，女子运动将只属于女性。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2月5号表示，他不会出席本月在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并且指责东道主南非政府推动反美议程。与此同时，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三2月5号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话时再次强调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钢铁般的承诺。接下来，美国人权及民主研究智库自由之家星期四2月6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在2024年23个国家的政府跨境打压流亡的政治活动人士、记者、前政权内部人员以及少数族裔或者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企图让他们晋升。声明批评中国、乌干达、柬埔寨、俄罗斯和伊朗的政府是2024年跨国镇压的主要肇事者。星期四2月6号，韩国政府多个部门和警方决定屏蔽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模型 DeepSeek， 禁止员工和工作电脑访问这个平台。而美联社星期三2月5号报道，安全研究人员称，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网站上的计算机代码可能会将一些用户登录信息发送给一家被禁止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国有电信公司中国移动。因此 DeepSeek 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比人们之前所知道的要更为直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在星期四2月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单边霸凌举措，中方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中国不会挑起贸易争端，并且愿意通过讨论解决问题。在欧洲，欧盟委员会星期三2月5号宣布，将寻求对电子商务进口征收新的费用，以此作为应对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大量进入欧洲的有害产品努力的一部分。 瑞典民众六号在枪击事件现场献花，并且点燃蜡烛悼念死难者。这起枪击事件四号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以西的一个成人教育中心，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至少5人重伤。在韩国，韩国宪法法院2月6号在首尔举行了尹锡悦总统弹劾案庭审的第六场公开辩论。法院必须在受理此案后180天之内裁定是否解除或者恢复尹锡悦的总统职务。如果他被解职，韩国将在60天之内举行全国大选。接下来，数千名抗议者于星期三2月5号纵火焚烧了孟加拉国开国领袖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故居。他的女儿遭罢免的前总理谢赫哈希纳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他的支持者反对临时政府。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提名维吾尔运动与李老师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袖星期三2月5号提名人权组织维吾尔运动和社交媒体网名为李老师的言论自由倡导人李隐为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他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正义、人权和维护维吾尔人不受种族灭绝和压迫。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维吾尔运动和李老师代表了人类反对中共暴行的坚定不移的立场，不仅揭露了系统性的压迫，还赋予了无数人敢于直言的力量。
What do we know is actually going on in the Uyghur region in China?
They have been using different labels to persecute Uyghur people.
莫勒纳尔的声明还说，通过不懈的倡导和勇敢的证词，维吾尔运动确保了世界无法忽视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真相，将受害者的声音带到全球舞台，打破了中共的沉默之墙。
我只能继续做下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与此同时，李老师已经成为言论自由的关键生命线，他不顾巨大的个人风险，勇敢地突破了中国的防火长城，揭示了公民的抗议活动。我们非常自豪地提名双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双方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的非凡力量。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在声明中说，我们荣幸地提名维吾尔运动和李老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权利和尊严所做的不懈努力。声明说，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人权危机之一，维吾尔运动和李老师继续面对逆境而发出光芒，同时挑战不公正，放大那些经常被压制的人的声音。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如先·阿巴斯在声明中说，这项提名不仅是认可维吾尔运动的工作，也是号召全世界拿出行动。他说，维吾尔种族灭绝并不是一个遥远的问题，它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些最大威胁的原点，从数字威权主义到强迫劳动和跨国镇压。我们谦卑地接受这一荣誉，希望它能让人们再次关注维吾尔人的困境，并迫使政府、机构和个人在为时已晚之前站出来反对这些暴行。维吾尔运动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如先·阿巴斯说，我们非常感谢约翰·莫勒纳尔主席和拉贾·克里希纳莫提资深成员的认可，他们坚定的领导力和团结继续无情地曝光这些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由位于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今年的得奖人将在10月宣布，并于12月10号颁奖。按照规则，前诺贝尔得主、议员、内阁官员和大学教授等人士有资格提名获奖人选。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美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提名维吾尔运动与李老师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小包裹大冲击，特朗普贸易战采迂回战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之间的贸易二战揭开序幕。双方第一轮关税战聚焦小额包裹豁免政策。美国邮政总局一度宣布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邮包，但很快又放行。白宫说，美中元首很快就会通话，但特朗普本人说他不急。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的访谈节选。
想请教刘梦熊先生的是，你怎么看这个邮政总局一度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又快速的放行？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这种反复试探，好像让外界看得很眼花缭乱？您又是如何观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的贸易的策略呢？
我觉得什么小额包裹也好啊，什么芬太尼也好啊，这些都是芝麻绿豆的事情。其实我们要追溯中美贸易战的起源了、那就是说在2001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时候呢，是给中国有15年的那个过渡期。那么过渡期之后呢，就说中国啊是在几个层面里头呢，几个领域啊做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但是来讲呢，这个到了2016年中国加入世贸15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呢，美方认为就不少啊中国的承诺没有兑现啊，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跟中国呢除了利益之外呢，还有着中美两国深刻的那个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里头的碰撞。因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个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消灭私有制是他的初心，埋葬资本主义是他的使命。因此他用这个中共自己的习惯用语来讲呢，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只是地球村里头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跟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呢是敌我矛盾。所以呢在取态方面有一个手段的问题，有一个目的的问题，甚至有这样的分野。
好的，感谢这个刘梦熊先生的解析。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呢？如果照刚刚刘先生说的话，其实现在这个什么芬太尼、什么小额包裹的豁免，这芝麻绿豆的小事，可能只是双方这个全面贸易战升级的一个前菜而已啊。而且重点是，美国可能要下的是一盘大棋，是要中国履行2001年他入世的承诺，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根本更深层次的这个两边贸易结构性的问题了。你怎么看刚刚刘梦熊先生的说法呢？
所以现在问题是说，怎么样切入，怎么样能让中国展开对话？那中国觉得说我没有做错啊，这些东西不管我是真是假，我当初这么说，现在我不认。不管怎么说，中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跟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集团产生对话性的谈判。刚刚所提到这些所谓这些本来答应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你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中国做了谈判，就坐到谈判桌上来说来谈这个事情？当然不太可能。所以现在川普当然以川普来讲的话，用这个关税作为一个方式逼大家上来谈，来谈有谈总比没有谈好，不然你不知道这个门敲门都没有人开门。所以这方面来讲，如果说就芬太尼也好，或是就这个人口，这个非法人口来讲，那么中国要不要配合，要不要理解这个川普本身这个人的做法和未来的这个想法，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去配合川普完成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承诺，那这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判断跟做法了。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看川普自己下一步用什么方式继续把这个关税加到60%。那也许那个时候中国会坐下来谈，或者习近平说我没有办法，我自己内外的各种方式，我如果谈的话，我向美国人低头，我政治就不要混了等等。 他也许有各种不同的考虑。但是就目前来讲，包括刚刚讲提到这个小额这个配额，小额配额可能是现在看起来是不在这整个目前跟10%芬太尼这个角度里头来看这个事，而是比较大的这个贸易战里头的另外一环。所以我的个人看起来目前，而且这个 USPS 讲的这个话不明不白的，基本上就是他们错走了一步了，或者是早走了一步，这一步啊，停止这个小额包裹这个事情，应该是算在另外一个更大的这个贸易战里头，而不是现在10%针对芬太尼这个角度。
以上是时事杂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的访谈节选。小包裹大冲击，特朗普贸易战采迂回战术。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杂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多国禁用 DeepSeek， 尤其成为言论钳制新工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工智能软件深度探索 DeepSeek 自推出以来，接连被美国、澳大利亚、台湾、韩国等多国政府禁止在公务设备上使用。分析人士认为， DeepSeek 不仅涉及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还内建实时内容审查机制，强化中国官方叙事，这使其成为潜在的言论控制与舆论操控工具。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 DeepSeek 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2月6号，韩国政府多个部门和警方决定屏蔽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禁止员工和工作电脑访问这个平台。此前的2月4号，澳大利亚政府也正式下令禁止政府设备使用该模型，称其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而美国五角大楼、航空航天局、台湾行政院以及意大利的个人数据保护局等机构也已经发布了类似的禁令。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更于1月29号提案，要求禁止美国人协助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并且禁止下载或使用 DeepSeek。对此，中国军网所属的军政评工作室本周早些时候发文批评美国挥舞国家安全大棒，称美国对涉及中国字眼的事物反应过度，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国际间对 DeepSeek 的质疑不仅局限于数据安全问题，许多实测显示它所生成的回答内容高度符合中国官方的政治正确。美国媒体连线在上个星期一的报道中指出， DeepSeek 在测试中显示不同层面的内容审查。当被问到中国如何对待报道敏感议题的记者时，在屏幕上可以见到 DeepSeek 先是撰写出记者因报道而遭审查和逮捕等回答，但随即删除并且重新显示为抱歉，我不确定该如何回答这类问题，并且转移话题，邀请用户改聊数学、编程或者逻辑。此外，这个程序也经过训练层审查，因此即便通过第三方平台运行，在有关20世纪最重要历史事件的问答中，直言自己的答复必须强调中共领导地位，并且避免提及文化大革命等敏感事件。位于台北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始人杜义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受限于网络防火墙及监管法规，无法得出与国外竞争者相同的内容，并不难理解。但是实测显示， DeepSeek 回答问题的说法和语气甚至比另一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推出的模型通义千问等更加类似战狼外交的感觉。
DeepSeek 的言论就是常常会跳出这种有点像挺共八股文了。我问他医疗要打哪个疫苗好，他也会跳出来讲说中国的什么防疫政策啊，或者是中国的疫苗好，中国的政府做得不错。它是有三层，从资料的偏见到加强中国官方的论述，一直到这个思想审查，这三个层面我们在这个模型的行为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语言和文字的掌控远胜于搜索引擎。就此来看， DeepSeek 的确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用以维稳控制舆情的新工具。
从控制舆情的角度，生成式 AI 对于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胜过一般 human 的，所以当 CCP 掌握了这个技术，它在生成扭曲的资讯的时候，就掌握了一把屠龙刀一样。
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则对美国之音指出，
在墙外的话，可能因为用户费会更便宜等等的，慢慢带领风向了。尤其是对很多事情背景不了解的人，可能会开始认为中国版本的解读是正常的理解。
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多国禁用 DeepSeek， 尤其成为言论前置新工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杰西卡斯通报道，格陵兰试图了解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为可能的政治安排做准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美国之音了解，格陵兰驻美国代表最近会晤了至少一位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大使，以进一步了解一项被一些人认为可能为这个北极岛屿和华盛顿创造机会的政治安排。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的报道。
好的，志远。
Well, we need Greenland for national security purposes.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有意购买或控制格陵兰岛。格陵兰岛是丹麦的一个资源丰富的半自治领土。特朗普指出，格陵兰岛在北冰洋具有战略重要性和重要地理位置，而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北冰洋迅速推进。格陵兰岛居民、政治领袖、丹麦和欧洲对此表示反对。格陵兰代表拒绝就他们的会面发表评论。此次会面的重点是太平洋岛国与华盛顿签署的一项框架，也就是自由联合协定。该协定赋予美国军队进入三个战略性的太平洋岛国，他们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西亚联邦和帕劳共和国的权利，以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亚历山大·格雷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太平洋岛国事务。他告诉美国之音，他鼓励太平洋岛国的大使进行这些会晤。格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道，格陵兰人希望脱离丹麦而独立。格雷现在是美国全球战略公司执行合伙人。他说，一个独立的格陵兰，人口稀少，是地球上人口密度第二低的国家，很快就会被北京和莫斯科控制，其主权也会受到破坏。格雷说，莫斯科和北京在北极的主导地位对美国构成了独特的战略威胁。他说，自由联合协定将允许格陵兰保持其主权，同时允许美国确保主权得到真正的保护。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曾多次告诉特朗普，格陵兰是非卖品，但他星期一表示，哥本哈根欢迎美国对这个战略岛屿进行更多的军事投资。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格陵兰人一度希望独立。然而，在丹麦和格陵兰两家报纸于一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中，85%的人表示他们不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不过，55%的人将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视为一种机会。格雷在一封电子邮件回复中说道，通过共同努力，华盛顿、哥本哈根和努克可以找到共同点，并推进对各方都有利的独立后安排。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的报道。格陵兰试图了解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为可能的政治安排做准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美中贸易战，特朗普出拳，习近平挠痒。
当今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外媒看中国，美中贸易战，特朗普出拳，习近平挠痒。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里与习近平的首轮贸易战上周六开打，目前双方你来我往，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习近平提出反制。然而细看你就会发现，面对特朗普的一记扎实重拳，习近平回应的只是些不痛不痒的花拳绣腿，其中有些措施还颇有些无厘头，不仅没有击中要害，也没有达成有利于中国的任何协议。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六贸易战开始到现在的时间线。2月1日，特朗普下令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25% 的新关税，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新关税，威胁引发贸易战，可能扰乱每年超过 2.1 万亿美元的贸易。2月2日，作为回应，中国表示将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2月3日，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都和特朗普谈判达成协议，以承诺加强在边境和犯罪方面的执法力度，换取了特朗普对这两个国家新关税暂停30天的冷静期。至此，唯独对中国的关税没有改变，双方领导人也没有对此进行通话。但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和习近平最快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对话。他强调了从中国流入美国的违禁品潜艇的问题，以及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渗透。特朗普说，这 10% 的关税只是个开场白，如果不能和中国达成协议，他会大大提高关税额度。
We'll be speaking to China probably over the next 24 hours.
On fentanyl in China, President Trump.
We don't want fentany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Now we had another big thing, speaking of China. China's involved with the Panama Canal. They won't be for long. And that's the way it has to be. What I have discussed is we'll have some good meetings with China. We have meetings planned,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that was just an opening salvo. If we can't make a deal with China, then the tariffs will be very, very substantial.
2月4日，还没有等来特朗普的电话，习近平就等不及使出了他的闪电四连鞭，宣布出台反制措施，分别是对进口自美国的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加征 10% 关税，对谷歌启动反垄断调查，收紧对钨、地、币、木和铅产品的出口管制。推特网友中国正经事实给习近平的这几招算了个账，用数字来看这些反制措施的影响力。推文说，24年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为 24.15 亿美元，煤炭 19.83 亿美元，原油为 60.19 亿美元。关于农业机械和皮卡、大排量汽车没有披露这么细，但可以看到的是，中国24年汽车含底盘总共仅进口4亿美元左右，而农业机械总进口 6.9 亿美元，这是包括所有国家。这次所谓的反制关税对应至多100亿美元出头。当被问及与习近平通话时，特朗普表示他不着急。的确，美国的关税铁拳迎来了习近平痒痒爬反击，甚至普通的观察者都能看出，习近平的反击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在美中两个国家领导人的对抗中，谁占上风，谁占下风，显而易见。最后，一些中国网民表示对谷歌启动反垄断调查不解，为何已在中国消失的谷歌还能遭反垄断调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指出，中国这四项反制措施大都是象征性的。
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